生活是一切感官的集结，
给实践者幸福，
给创造者满足，
让我们一起珍惜时间，
体验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在今天生活百样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国立台北大学法律学系的陈荣传教授。那说到令教授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个国际案件呢，我想也许在收音机旁边的很多朋友们都还记得，就是中巴混血孤儿吴亦化的故事。那他的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巴西人。母亲在巴西过世之后，父亲带着他回到台湾来，但是呢，父亲又在台湾心脏病而过世了。所以请教教授，后面引起了一些法律上的议题是什么呢？
因为他在巴西的阿嬷呢，就想念这个外孙啊，希望能够把他带回去。
是
台湾的叔叔呢，觉得他的父亲已经走了，走之前有机会把他带回来，应该这是天命要留在台湾的，所以希望能够把他留在台湾呢、传承他的吴家的香火，那也就产生了一场国际的赠送啊。那么在这个赠送的过程里面，我后来了解巴西这个国家呢，它特别啊，就编了$24,000的经费，希望能够把这个小孩带回去。所以人家以国家的力量啊在支持，也许我们都可以想想我们的国家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但在那个案子里面呢、我第一次接受电视台的邀请，在他们的新闻节目里面呢、去做分析。那么后来呢，有一个我们台湾很著名的这个杂志啊，叫《越断法学杂志》，他们又打电话告诉我说，希望开辟一个新的专栏，就时事的法律的评论，但是是专业的、有深度的。
是
我后来想，到底是写还是不写？因为那个案子还在法院进行之中。可是后来我决定写，我就做了一个我应该有的专业的分析。那么在那个案件里面呢、最终呢，当然就提出来说，一切的争执啊，不能这个叔叔赢了，或者是阿嬷赢了，可是小孩输掉了。最终呢，其实还是要回到小孩的利益。所以我提出一个重要的呼吁啊，但也引用了外国的一些案例啊，不管再有什么样的因缘他来到台湾，我们还是要对这个问题呢速审速决。不应该让这个小孩因为诉讼的关系而滞留在台湾，这样对小孩是一个严重的生活圈的剥离，也是对他呢在将来的心理生活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文章当然我写了以后，我很开心的是我们的法院也就基本上按照我的呼吁，很快的节奏，我没有看过那样的案件啊，在从地方法院，从高雄地方法院到高雄高等法院分院啊，到最高法院全部定谳了，很短的时间，2年之内全部结束。那有一个文章能够让我们的法院，后来我们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也告诉我说，他们其实是读了我的文章，那也了解我不是为哪一方当事人，就在提一个看法，提一个呼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作为一个学者能够跟我们的法院隔空对话，能够提出一个想法让他们能够采行，然后也让我们的当事人获得应该有的利益的保护。所以如果说我印象深刻啊，这个案子对我来说是很深刻。但这个案子后来衍生出一些问题啊，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也经常做那个司法官律师考试的点试委员会出题。那一年严格说我也是命了一个题，可是我是命民法的题目。可当年呢、就出现了一个题目，就吴亦化监护的问题的国际司法的问题。大家呢当然以为是我出的，但我必须在这里再次的澄清说，真的不是我出的。
虽然事隔十几年，还是要澄清一下。
真的，
因为我不会那样做的。那刚写了文章，然后就出现那个题目。可是我觉得那个题目啊出来以后，当然也引起了一些涟漪啊。有个考生他就提四题一议，因为那个题目啊是说，请考生从国际司法的角度去分析吴亦化的这个监护的问题啊。那考生就提问题说，那个题目里面提到中巴混血孤儿， 那当然这是我的文章的标题，我的文章的标题叫论中巴混血孤儿的监护争议。
嗯哼，
考试的题目呢是请考生去论中巴混血孤儿无异化的监护的问题。考生提的问题我觉得很好玩，他提说这题目有问题啊，
嗯，
什么是中？是中非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什么是巴呢？
嗯，
是巴拿马吗？
嗯，
是巴拉圭吗？还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嗯，
好细致的问题。
对，这就是法律的思维。可是老师，哇，老师其实也展现了一个学者的风范，还有高度，真的是情操。对啊，我觉得是做了非常好的典范。
嗯，而且老师除了在这个国际司法上面有非常多的钻研以外呢，还有包括在跨领域的部分，有文化的，有科技的。刚刚私下听教授分享才知道，哇，教授真的好厉害，走在时代的前端呢。我很想私底下请教老师，哎，未来广播的走向是？这私下聊，私下聊。不过说到跨领域的这部分，教授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是分享呢？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跨领域啊，就变成是一个口头禅。
嗯，
如果没有足够的专业，我们经常就说是跨领域的那个全才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当然会觉得跨领域啊，最好就是能够用一个已经成熟的专业，
嗯，
然后去关心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值得关心的专业的问题啊。
是的，没错。
所以我会试着从这个角度去，当然这也是刚才笑鱼在笑我的说我都做那个困难的问题。那有些时候当然做的问题就是纯粹出于研究，那也就纯粹的出于初心了。严格来说，我还是会一直想着说，因为我父亲为什么要我读法律，他来不及告诉我。
嗯，
我自己想他应该就是要我做一个法律人，能够填补我们现在专业上的一些我可以填补的空缺。
嗯，
所以经常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就试着用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啊去做分析。那当然有些呢其实也都可以在实务上有很好的应用。我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啊，我们故宫有一批国宝啊，那一年呢就开始要把这个国宝呢送到纽约、芝加哥、美国几个城市啊去做巡回的展览。在出去之前，当然就面临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宝出去了会不会回不来？
嗯，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在美国的法院起诉把这批国宝扣了下来，
嗯，
那我们怎么办？
嗯，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读法律的人没有碰到，
嗯，
做文化的这个博物馆管理的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嗯，
在这样的这个情形底下呢，我就想，当然也是因为当年法务部啊就把这个问题特别把它凸显出来，
嗯，
也初步的就希望我能够啊提供一些这个专业的意见啊。
是，
那也就在这个基础底下我就去做了研究。那研究一个国家呢，如果是远道来的这些宝物啊国宝，
嗯，
尽管它可能会在主权或者是所有权上面有争执，
嗯，
能不能因为诉讼的关系就把它给扣下来？
嗯，
还是说诉讼权在这个时候的这个行使啊应该要有一些克制？那我就看了美国的法律在这个部分，他们其实很早1965年就有这个专法，因为他就希望能够欢迎世界各国的好的东西能够到美国去分享给美国的国民啊。
是，
那这个其实是也是我们应该要准备，如果我们要迎接全世界，
嗯，
必须有一个迎接全世界的法律啊。
嗯，
后来我就做了这个部分研究。那当然我发现在国内以前没有人研究过，
嗯，
我就觉得哎，那不错啊，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主题是值得研究，那我没有进去。后来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啊，这是一个教不了书的专业，这是一个赚不了钱的专业，可是呢我就设定目标一年研究它一个主题。所以后来就研究了水下的文化遗产，它的保护，国际的保护如何，各国的这个保护啊是什么样这个状态。我再花一年的时间又研究了在战争的期间对于这个文化的遗产，文化的资产，是不是要给一个特别的保护，而不能呢 就让这些杀红了眼的士兵啊，什么都乱打，什么都乱敲，什么都乱破坏啊，那甚至要把人家那个蕴藏着他们灵魂的这些宝贝啊，从根把它给摧毁啊。人类的发展要不要走到那个地步？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很值得反省。我就研究了国际上如何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也研究了像一个国家呢，在战争的时候掠夺的这些宝物啊，那么中国过去有很多的宝物被掠夺，
对，
在欧洲能不能去把它给要回来？要回来的时候会面临哪些问题？要回来的时候要做哪些基本的准备？那我就去做了这个研究，后来又去研究那些呢，在战争期间里面被士兵偷走的，他藏在柜子里面藏了几十年，那么过了几十年之后你拿出来拍卖，这个时候啊，可能那个文物啊就已经洗了很多次，像洗钱一样的这个移转了几次所有权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原来的所有人对于他们家失窃或者被抢夺的已经几十年以前的这个宝物啊，要去要回来会面临哪些问题，国际上的规范在这个部分应该做哪些必要的准备啊。那当然后续也陆陆续续研究了这个几个相关的议题，可是也很可惜的，我就发现这个部分呢都是感觉上有一点使命感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投入这个部分研究。那这个部分的研究呢其实是得不到太多的支持的，那当然得不到支持我愿意做，因为我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我的这个使命感也支持我，可是也发现后继无人，有点可惜啊。所以跨领域在跨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国家应该要给予跨出一个领域，在一个很孤独的沙漠里面啊，去找绿洲的这些专业的人士啊，我认为应该要给予适当，甚至应该有足够的支持，否则我们很快的就会几个子弹自己打了，后来就没力气了，那或者就做了别的部分的研究，那这个部分呢、能够有开头，可是后继无人，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一点点
老师说的语重心长。可是呢，其实从老师过去你看已经十几年前的一些研究，可是我好像看到先知了。
对呀、真的
先知是孤独的一个道路，但是事实上后面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支持。我觉得在很多领域老师都做了一些示范，做了一些开拓者对呀、但是后续的这部分都必须要跟进。当然刚才提的这些题目现在陆陆续快要变成显学了，在很多国家的一些文化组织的单位，包含台湾的文化部也都是开始在重视到这些问题。那在各类的这个文化资产的保存啊，或者是运用的这个过程，其实法律的一些议题呢也越来越发的这个受到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谢谢老师，因为你已经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而且也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方向。谢谢老师。
所以这个人家说开垦的先知都是最辛苦的嘛，对不对？但是因为老师现在也仍然是国立台北大学的终身荣誉的特聘教授，所以一直在教育的这条路上非常的辛勤。所以教育对老师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
教育对我来说，就我自己来讲，其实是我自己应该说是探索生命的一个过程啊。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教育让我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性，当然也让我知道我自己的不足啊。教育呢，其实如果从我的这个个人的经验里面，我更多的是在观察那你这么讲有一点太伟大了一点
没有，本来就很伟大
我在观察社会的需要，我在观察别人的需要，所以在教育的这个路，如果现在我想起来啊，我会觉得如果，但是我现在还不是退休的那个阶段，也不是结束我教育生涯的那个阶段，如果说让我讲在这个过程里面最值得的事情是什么，我当然会想到说我接触很多不同的那个学生，有优秀的，当然也有清寒家庭的，我在20多年前就跟几个朋友啊，我们就在其实在我一开始教书的那个动物大学就设了一个奖学金，我们就希望能够养学生，然后能够让他们 都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啊，那能够去追求他的理想。那所以这一路下来，当然就在我教书我从事教育工作的每个地方，我都有机会亲自去接触学生，了解学生，他们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一个景象，那就看到了我们的教育环境的这种改变啊，那也让以前的清寒的学生啊，其实可能以前的清寒学生进好的大学的很多，甚至多到一个我想帮可是我的力气不够，所以我们只能够重点的去帮助我们所看到所接触到的几位。可后来呢，因为我还是留在好的大学里面教书，那看起来这些清寒的学生啊，他们已经进不了这么好的大学。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教育啊，应该是提供给本来没有机会的人最好的机会，那让他们有机会被看到，被看到而被帮助，被看到而被鼓励，被看到而被支持。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的环境啊，也许如果我们再不做改变，可能会牺牲了很多啊，可造之材。那所以如果问我说我自己受教育的过程，我心怀感激，如果说我从事教育工作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还是会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的这个工作或者是环境啊，有些时候没有能够提供给真正需要帮助、真正有潜力需要帮助的这些孩子足够的机会。那为这一点，我其实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啊要做更多的实事，具体的去培养几个值得我们培养的未来的精英。
听教授这番话觉得好温暖哦，
这热泪盈眶，
真的。
我都回想到在大学的时候，虽然我只有在大一上过老师的课，可是呢在后续的几年我都陆续叨扰老师，因为呢我都会
带着女朋友来的
这样子
那我都会这个跟老师约时间，或有时候是突袭式的，那就到老师的这个研究室啊敲门。那有时候讲的是这个表面上老师问问题，但是事实上呢都想要分享一些心里的一些话。对啊，因为我觉得说哇，在一个学校里面有老师愿意倾听学生好的一些心声，或者他在学习上的一些困难，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潜移默化还有很棒的这一种老师给我的这种印象跟教导，在这个十几年后我自己也成为老师了。现在很多同学都借由来到我的研究室的分享，他们或许都得到了一些答案，得到了一些安慰。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它是在体现传承的美好。另一方面我也只是在做以前老师对我做的事情。
智仁应该是做的比我更好
没有没有，
因为他比我有更多的条件跟资源啊，
那
也比我更有丰厚的才华。
没有，
所以两位老师都跨足到心理学领域当中，对。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法律相关的问题哦。那么相信呢，很多跟我一样在收听的朋友都很有收获。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国立台北大学法律学系的特聘教授陈荣传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小鱼，谢谢智仁，
谢
谢
老师，谢谢。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不停地长，不停地想，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笑？